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非常感谢神恩待我们一家。我想到我们一家来到这里，受到弟兄姊妹这么爱的款待，我就很感动。就像曾经说，我和我的一家算什么呢？但神仅这样的厚待我们。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尝到就是在主里面那种的，主里的爱，那种就是无条件的爱，一种不讲回报的爱，也是一种真诚的爱，也盼望我看见我们教会这种爱能够持续的、继续的、更加的发扬。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实在谢谢你，因为神就是爱。主，你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主，我们真的要体会到你的爱，对你一种感恩，我们才懂得怎么去爱神跟爱人。主，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爱的源头，我们就会枯干。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也圣灵在当中帮助我们每个人，他们真的连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祈求你的能力在你软弱的仆人身上显得完全。求你圣灵开你仆人的口，也接近仆人的心，传讲的真的能够带给弟兄姊妹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做一个事，是一心两用。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心里面祷告说，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一边在听到，你可以试一下心里面自己在祷告说，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一心两用。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分享的题目？我想上次大部分人会在，题目是记得我上次说过吗？我说你把我忘了很正常，但是希望把我讲的最少的把题目记在你的心里，对吧？题目是我在徐武弟兄家就看见他挂了那个一个装饰经文，竭力追求认识基督，对吧？我今天又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叫涟漪葡萄树的枝子。其实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从我们家里在广州的家就挂了一幅这样的画，就是一棵葡萄树，然后就很多枝子，很多果子，然后下面就写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为什么在这里耶稣用葡萄树比喻他自己呢，而把我们比喻成为枝子呢？在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里面，以赛亚跟耶利米、以西结都分别提到葡萄树，神把他的子民、把以色列民比喻成为葡萄树。葡萄树是以色列很普遍的一些果子、果树。那为什么用葡萄树比喻？为什么我们是枝子呢？在以西结书那里说，葡萄树比别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树是在以色列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果树，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呢？然后他说，葡萄枝比种的树枝有什么好处呢？葡萄树枝能够拿来做什么呢？他说，可以拿来做木料吗？可以拿来挂在墙上做钉子挂东西吗？我们见过葡萄树没有？见过。葡萄树因为它的树枝很普通，没有别的用途。如果它除了结果子、收果子之外，那个枝子就会怎么？像后面所说的，扔在火里烧，只有当柴烧，没有别的用途。 它不像香柏树，不像别的松柏树，可以拿来做很多的材料，没有别的用途。所以耶稣用这里说他是葡萄树，因为神把以色列比喻成为葡萄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神所栽培的。所以耶稣讲明他的根源是在神那里，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枝子，枝子的目的就是结果子，是唯一的目的。那结果子干什么呢？枝子自己会不会吃果子？结了果子是给主人来收，对吧？种树收果子，枝子本身不吃果子的。如果枝子会吃果子，我们也没果子收了。耶稣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多结果子，我的父天父就因此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枝子，作为信徒，唯一的目的，生存的目的就是结果子，因为结果子才让神的名得荣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用途。 OK， 那我们会说到底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弟兄们，我们说到结果子，我们就想起什么？结果子想到什么呢？带人信主，我以前我妈妈都说，哦，结一个果子，结两个果子，就是指带一个人信，带两个人信主。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面耶稣要讲的结果子，更重要的还不是讲带人信主，而是讲基督徒的品格。我们要提出经文我们来看，当然我并没有说结果子并结果子排除带人信主这样一个含义，没有。因为在罗马书一章的十三节这里面这样说，他说我屡保罗他说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那么这里面说得些果子，你不好解释为保罗的好行为或者好表现，对吧？保罗在那里得些果子，那么解释就是保罗在那里让一些人因为他信主，或者说那些信主的人因为保罗的好行为怎么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追求。但是有更多的经文，我有几处经文我来读，弟兄姊妹可以听。腓立比书一章的十一节，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仁义的果子，仁义它的希腊文是 dikaiosune， 它就是义的意思，就是公义，我们 righteousness 义。那么它也有一个爱，或者说仁爱，或者说仁慈这样一个意思。那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义。那我们中文翻译就是仁义，仁义的果子，我们就会想到仁义就叫爱，有义，对吧？那么第二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的十节，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一样的希腊文 dikaiosune， 仁义的果子。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一节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一样的，是一样的希腊文。然后我们看见有两处，在马太福音三章的八节，他施洗约翰对那人说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六到十几节，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如果我在这里面讲到果子的这几处的经文，你可以看见这里面的果子偏重于信徒的义、仁义，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对吧？我要分享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好像我才带一个人两个人信主，所以你好像觉得我结的果子太少了。弟兄姊妹， 神因为大使命我们不用讲的，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关键是讲到果子的时候，如果你一带一个两个来衡量的话，这不是多结果，这是这样的，因为不是属灵的人就结的带的人信主多。有些宣教士像马岭送到中国8年才带一个人信主，你说他的果子结了多少？如果从这样角度来讲不多，但是耶稣这里面说我没有多结果子，就表明说我们靠着他，在他里面我们是完全可以在行为我们的品德方面去荣耀他的名，这是我们可以做，而且跟待人信主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待人信主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对吧？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是在于连于葡萄树上。我们的经文中文翻译是常在我里面，常就是经常，但是这个常这个希腊文叫 meno， 实际上我们的那个英文译本我们就有翻译成为有几种，一个 remain， 一个 abide， 一个 live，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住或者持续着在里面。我不明白当时翻译成为和合本的时候他用常，他可能是觉得说我们怎么可以住在耶稣里呢，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连在耶稣上面，或者说留在耶稣里面，他可能觉得有经常在里面已经不错了，这是我的猜想。但实际上他的意思不是常常，而是住在里面，保持在里面。你想一下，一个葡萄枝怎么有可能一刻离开树呢，对不对？你说我只离开一分钟，其实不可以的，因为它必须保持在里面。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枝子怎么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复活升天，然后他差派圣灵来，我们看不见圣灵，对吧？耶稣更加没有给我们可看见的形象在我们当中。如果说耶稣是一个可见的人，说那我就邀请耶稣住在我家里，我最多腾一个房间给他，但是不是很抽象，我们怎么住在耶稣里面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查找了一些那个属灵伟人，他们都有不同的就是某方面的特质。我查到称为他得力秘诀，就是住在基督里的那个人叫穆安德烈。穆安德烈他得秘诀的就是住在基督里。那么我就看了他有一段话，他说要花时间给神，有时间向你启示他自己，给自己有时间在神面前安息静默，然后他说等候借着圣灵接受他与你同在的确据，好让他的能力在你里面动工。他说要花时间读他的话，仿佛他在你身边那样，你知道他要求你什么，应许你什么，然后让神的道在你左右，在你的心中创出一片圣洁的空气，神圣属天的亮光，好让你的灵魂更新得力，从事日常的生活。我们听完也还是有点很抽象，对不对？还是有点模模糊糊。后来我在思考，也在寻找的过程，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做法，传统的很多做法，其实目的就是让我们住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听过灵修吧？我们有灵修习惯的举个手，有灵修习惯的举个手，不好意思举手还是寥寥无几。什么是灵修？灵修是什么意思？灵修是单独的时间分别出来，就是在那里 祷告或者读神的话，思想神，这叫灵修，对吧？弟兄姊妹，灵修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灵修？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安静去读神的话，要祷告，要思想，为什么呢？我们灵修完回去上班，这个灵修对我们上班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有或者没有。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觉得有，因为看你灵修的收获，对不对？有些可能有明显，有些可能不太明显。灵修的目的，我思考，它是要我们在借着这段时间跟神的亲近，然后让神或者他的话留在你的里面，然后让你一天都体会到你在耶稣里，耶稣在你里面，给你生活真正有力量。这是灵修的最终目的。假如你灵修用了半个钟头，早上起了很早灵修完，然后去上班了，已经忘记灵修，而且也没有觉得灵修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你只有得半个钟头跟神有关系，对吧？那不是很可惜吗？灵修的读圣经跟平常查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礼拜五 Bible Study 或者平常的研读圣经，跟灵修的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灵修的时候读圣经有没有拿很多参考书摆在那里？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灵修读圣经他的要求是在乎默想。默想，什么叫默想？那个时候你可能灵修一般不会用很多的经文，可能一小段，可能你读很多遍的，他的重点是在乎让这个经文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有一个叫史雅格，一个年轻人，他蛮有追求，很年轻就去读了大学，然后他不想让他的灵命就是好像有点就是不成长，他就特别用了一个就是退休的时间到一个修道院去，想借着修道院里面让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他去到那里，看见做他的指导的那个修士是个蛮年轻，而且还穿着那个 Adidas 的那个跑步鞋的这样一个老师，他就有点怀疑到底他有没有料。后来那个修士就告诉他 OK， 你今天就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报佳音的那段经文。那他回去就看写就是总结了很分段，总结了很多的重点，可以预备几篇可以讲到用的讲章，弄得很仔细。他想到我去见老师，总是会他会满意表扬他，就是夸奖他一番。去了后，那个老师说：“你做了什么？”他说：“我做了什么了？”他说：“还有呢？还有什么？”他说：“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神对你说什么呢？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感动？”触动你的地方呢？他说更重要的是你读这段经文，你有没有觉得你经历了神呢？他说没这一回事啊。老师说回去再读这段经文，回去再读，想来想去看来看去，读了几遍都会背了，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感觉。再回去老师说再去读，他在那里就没有办法，他很挣扎，他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他那祷告神说：“主啊，我怎么才会有这种感觉呢？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读不出那种感觉来，在神面前就哭了。”很奇妙，他哭完之后，冷静下来再来看这经文，他说：“哎，经文还是那段经文，读起来味道不一样了。” 好像神对玛利亚说的话好像对着他说一样的。最后神那个天使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怎么怎么样，玛利亚最后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按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嘿，他觉得这话好像是对我讲的，然后他慢慢在那里就跟神对话，因为玛利亚会有惊讶有害怕，对不对？玛利亚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那么他也在那里也在跟神诉说他的惊慌他的害怕他的担心他的经历。这段经文读完他感觉不一样，他完全觉得经历了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了一个新的起点。弟兄姊妹，读圣经有不同的方法，灵修的读圣经不是拿很多参考书来研究是否这个字那个字或者神学的意义，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时间。灵修的时间就让这段经文成为跟你有关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是灵修的读经。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灵修可能一种习惯，或者说我读一点总是好过不读，但读完就好像很匆忙，或者时间的原因没有很好的安静。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叫默想思想，这是第一个。我回想灵修，因为我从很多年以前就有这种灵修，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灵修是这样的意义，我只觉得说灵修是圣经的要求，因为说我早晨又听你的声音，我又向你说话，我就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体会到灵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带你进入一天与他的同在里，所以很多人建议灵修是在早上是最好，所以圣经也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我们的院长由于他的灵命塑造，他是叫每日一句话，这是他的拿手非常 famous 的。每日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每个学生上他的课的，就是你每天你读哪个经文，按照你读经的顺序可以，你要有一句话成为你今天一天的同在，影响你今天一天的，你常常要思想那句话。譬如打比方，我们读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你在读的时候感动了你，那你这一句话就成为你今天从早到晚的不断在你心里面重复仿佛思想的，带在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力量。所以当你读圣经不同的话，可能会有提醒，可能会有劝勉，可能会有鼓励，可能会有安慰，或者要成为什么慈悲，对吧？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意义。那么我后来就在想，实际上他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什么？也是一样，让你住在耶稣里，透过这一句话让你跟耶稣连在一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一口气的祷文，一口气的祷告文，有没有听过？这是一种以前的前人他们总结出来一种经历。他一口气的祷文是这样子，用一句话，譬如那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有一个故事，有一本书记载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农民农夫，他在寻找这个就是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去亲近神经历神这样的事上，然后就有一个修士告诉他这个一口气祷文，他说你念主耶稣基督怜悯我，我们念一下，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他说你在呼气呼出来，我们有吸气有呼气，他说你呼气的时候你就念主耶稣基督怜悯我，第一天念3000次，第二天念6000次，然后直到念12000次每天。他说之后你就随便你一天要念多少次随便你，没有关系了。后来这个农夫他这样子念，他不停地念，干活也念，做什么事情他都念，因为人都要呼吸嘛， 呼气的时候就念一句，他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哎，那种很大的平安喜乐就出现，见到每个人都那么可爱，见到每个人都那么可爱，这是他的经历。这种叫一口气的祷文，劳伦斯给他的一个总结叫：让对耶稣的记忆，对耶稣的记忆与你的呼吸连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是一种比喻，因为人不能没有呼吸。那么他这里是说，让你对耶稣的记忆，耶稣留在你身上，留在你的头脑里面，要跟你的呼吸有关联的，连在一块的。这一个一句话的祷文不是只有这一句话，你可以总结，不要太长，你读经文之后那一句话对你，其实我觉得跟每日一句话有点类似。就让这一句话不断的操练，弟兄姊妹，我在操练的时候，我有个体会，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事情一多，你会怎么？很分心，甚至你连安静你都很难，太多声音响了，特别是越忙的人，越多事做的人，甚至你连睡觉可能都怎么样？不能静下来，睡觉都睡不好。我体会我在这样操练一口气的祷文的时候。哎，我发现我的心会更加的宁静，而且我体会到那种就是神就是常常让我提醒到说他与我同在，让我有力量啊，有信心去面对每一个事情。劳伦斯还有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的心中做一个私人的礼拜堂，然后在那儿我们可以不时退隐，跟神有平静谦卑跟亲切的交通。我想这是这对这一章的描述，因为我们礼拜堂，我们主日崇拜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一个多钟头，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礼拜堂放在你的心中，你走到那里，你的心是不是要跟到哪里啊？那么你在心里面不断的有神这样一种沟通，你会体会到你可以连在基督的里面。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欢乐的对上帝一种同在的一种感悟来从事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让赞美跟崇敬的这种从内心的一种祷告不住从我们的心中涌流出来。我的体会是能够用轻松还有宁静的心情去处理日常生活的压力跟张力。亮子妹，我们都知道，上次我来还，我记得是 Win， 我这次还没见到 Win， 他问我说，我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句？你们有印象吗？忘记，因为不是你最喜欢的。我说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盼不盼有这样一种经历生活？愿不愿意？可惜我们是常常的沮丧，不住的自我，然后凡事抱怨，因为我们被环境所左右，这种环境就是让你不能感恩，不能喜乐，不能祷告。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也能够体会到，我在神学院念书，我在体会到为什么有人，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宿舍以前说不允许有外面的人住在我们神学院的宿舍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有空的 apartment， 也不能给外面的人来住，要神学院的学生。因为他说以前有个别人这样住，后来就在外面说，哇，我看这些神学生牧师啊也不怎么样。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我们走出去，人家就会说，哇，你基督徒就样样都好吗？没有，因为我都体会到说，圣保罗说，我心里愿意，肉体怎么软弱。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很有这种体会，心灵真的是愿意，有时不愿意追求，不愿意讨神喜悦，不愿意有好的果子荣耀神的名呢。 但是呢，当你想到耶稣，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我想问大家，格罗西书三章的十七节有一句话，他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这样子。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怎么跟耶稣连在一起，要借着奉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另外你软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想到耶稣吗？你想到耶稣就软弱了吗？你犯罪生气，你妒忌贪心骄傲的时候，你当时有想到耶稣吗？我有时候对小孩子不听话，就是发脾气或者 没耐心，他马上就会有圣灵责备我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其实如果你真正有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子做，你信不信？有一个教父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说小偷又进你的家里来偷东西，他会在外面先什么？先观察听一听。你说他听到屋子有人在说话，他还进不进来？他说同样撒旦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你说他听见你跟神在对话，你跟耶稣在祷告，他敢不敢进来？不敢进来。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有很好的沟通，撒旦没有感觉到耶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有沟通，没有声音。所以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住在耶稣里。怎么住？常常的操练。我以前还很小，也不能说很小了，我在国内就听见人家说了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一个牧师讲到时候很有信心，但是出去呢看他垂头丧气的，平常看他蛮艰难的，好像就是心里面很大的压力。他说教堂里面搞清洁的那个老姊妹，天天看见他扫地的时候很开心的样子，然后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扫地都扫得那么开心啊？他说我扫地的时候我就请主耶稣把我心中的污秽扫出去。他说我做什么我就想到说耶稣帮助我怎么做，他就会联想到让耶稣怎么样帮助他。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两个事情。他很简单，因为他知道说他心中有污秽有不好，他清洁的时候就说主耶稣你也把我心中的污秽这样清掉，他就要洗了。他想到耶稣他要洗了。我很盼望说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你心中都有一个祷告的心，然后你的嘴巴如果可能你哼一哼一些歌曲。我们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歌声唱得蛮大声的，出去之后平常有没有唱歌？吃饭练唱又来唱。平常有唱歌吗？没有。我有一首歌常常在我的里面，就是要喜乐满我心。我常常提醒自己，在我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可能我小声唱出来，不可能我就心里面唱。有一首歌叫，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学的，叫喜乐满我心。他说喜乐满我心，满我心，满我心，喜乐满我心，我心耶稣宝血洗净，我心全能耶稣拯救我到底，喜乐满我心，满我心，忙我心。
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忙碌的时候，你为很多事情烦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需要耶稣，你心中有你很喜欢的一些短歌，或者有一首经文在你里面提醒你，我告诉你可以一心两用的，真的是可以一心两用。就像你在做聚会的时候，你一边可以祷告说主耶稣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 主耶稣给我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安静的听。主耶稣让我知道我听完我能够做什么，我有什么得着，完全可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教会了，我们的信心不是只在聚会的时候才能够展现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太可怜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我们却过得那么的贫乏。我们愿意这样吗？不想。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愿意吗？愿意吗？摇头。另一面，圣经里面我们这一段结果之我刚才分享了，是更强调生活的见证。那么住在基督里是你操练，真的让你时时跟基督连在一块，借着他的话，借着祷告，借着唱诗，因为你又想到耶稣，这是我们连在他里面唯一的办法。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那是第一个。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是后面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爱，那我来看一下下面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又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常也是住，住在我的爱里，保留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与住在耶稣的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遵守耶稣的命令，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体会到你住在神的爱里。另一方，我们有没有尝到神的爱？我们有没有常常感谢神？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凡事谢恩，对不对？而且要凡事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让感谢归给神。我们有没有常常也有感恩？有没有感谢神？有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有没有像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了？有没有这种体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为什么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呢？如果这种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你对神真正有一个感恩，你没有什么不能给神的，对吧？没有什么不能给神的。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或者说就住在我的爱里。神的爱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住在他的爱里面。浪子怎么样？浪子离家的时候有没有住在爱里面？父爱不爱他？父亲一直的爱，但是儿子没有尝到，没有感觉到啊。我就体会到我的儿子，我不是曾经问过我儿子，我说爸爸爱不爱你？他说有时候。你知道什么叫有时候体会到？就是因为他乖的时候嘛，他听话的时候，那父亲表现出来的或者给他东西，他就觉得父亲是爱他嘛。那他不听的时候，你又说他叫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话，但是他就不觉得你爱他了。所以我们要体会到或者住在耶稣的爱里，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必须要怎么遵从他的命令。那他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看最后一节十七节，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其实英文是很明显， This is my command, love each other。 他说我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命令有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命令的总纲就是什么？爱，爱神跟爱人。耶稣这个经文是耶稣他知道他很快要离开世界了，他特别跟门徒所讲的，就要让他们怎么彼此相爱。他的命令就是彼此，门徒的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的源头在哪里呢？是从神来。你要住在耶稣的里面，你要体会到耶稣的爱，你才能够去爱弟兄姊妹。同样反过来也是一样，你透过爱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到耶稣的什么的爱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越去关心人，你会越发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就不爱人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很可怜，哎，我自己都这么可怜了，我自己都就是都好像很多事情又能帮了，我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我怎么去帮人？你越想越可怜，好像神这么就不爱你。 当你去爱一个人，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神就透过你去爱他，你首先会体会到神的爱在你里面涌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对吧？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说泥菩萨过江了，对不对？自身难保了。但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哎，神的爱就在你里面出来了，你就能够住在爱里面。所以说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人喜愿意接受爱，但是不愿意什么付出爱，这是人的基本的问题。有人说没有啊，有人都不接受爱，我去爱他他都不要啊，那是因为他不觉得你真正爱他，你信不信？如果他觉得你是真正要爱他，他不会拒绝的，弟兄姊妹。但是他还不相信你真爱他，他以为你有利可图。另外一句就是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么住在你们里面。我们把这个常翻译成为住，我们若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住在耶稣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种操练，不像念佛经哦，在念经这样的，就是没有目的，念的经文，念经的是没有内容的，对不对？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有什么内容啊？没有内容的，对不对？他念得很专心。但是呢，我们是要有神的话，他说我们就住在他里面，他的话是什么？会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他的希腊文叫 rhema 就指耶稣说过的那些具体的话，就会住在你里面。耶稣的话怎么会住在你里面？肯定你有听过耶稣的话嘛。他这些话是对门徒讲的嘛，对不对？门徒跟耶稣跟了3年多，听过很多的话，但是你听过的话都记住吗？我上次来讲题目你都忘了，不要说耶稣讲那么多话你能够记住，但耶稣说你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么也会住在你里面。甚至有句话说，圣灵来会将怎么会提醒我们耶稣说过的话，对吧？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圣灵会让我们想起对耶稣所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你要让耶稣，你要让耶稣的话住在你里面，你首先要读。现在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听耶稣讲话，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读圣经记录下来的圣经的话，或者特别是耶稣的话。但是你读完是不是就记住了？没有，我们的圣经读了多少遍，仍然没有记住，对不对？我就问你说，哪一节经文在哪里，你还是找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住在耶稣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说像我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我睡觉突然醒过来，你问我说常常起来不是老虎黄世仙在哪里，我马上告诉你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因为那句话已经什么连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你要让耶稣，你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的话就怎么会涌出来，这些话就成为你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你才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在国内学了那么多年英文，来到美国还像哑巴一样呢？我们只在学校上课学啊，出校门就怎么不讲啊，哪里会的，听都听不懂。所以我们耶稣的话也是一样的，你要让耶稣的话藏在你里面，你必须常常的跟耶稣有连结。你跟一个人连接，你就会想起这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说过的话，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打比方，我现在有时候想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去世，我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去世了。我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很想我妈妈，当我想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想起怎么她对我的教导，她说过的话，我印象深刻留在脑里，我就会想。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为什么我自己东西。如果我很久不想的，我早忘记，不要说话忘，连妈妈都忘了，话怎么会不忘呢？所以你当你想到一个人，你就会自然的想到他说过什么。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也会想到，哎，我跟这个朋友已经相处有什么日子，有什么什么，会想起来。所以当你在每天操练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你借着你平常读圣经或者灵修怎么样，让这些话再重新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力量。所以他说，我们就看见说，在住在耶稣里面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 因为神是一个灵会引导我们，但是呢神也说他要把他的话刻在哪里啊？心板。你知道犹太人的话那个十诫是放在哪里的吗？坐在哪里啊？袖子、穗子，有些挂在门框，怎么怎么样，都是最显眼，你时刻可以看见的。但是耶稣说这样还不够，他要刻在我们的心板。当你真正愿意的时候，耶稣的话真正从你的心里面会涌出来，这才是我们说活水的源泉才能涌出来。有没有人说哇，这像是心理作用啊，好像观想的？有没有人这样想？好像是教一套心理学心理作用，你就想耶稣，然后就耶稣就与你同在，然后你就有力量。那我不想耶稣，我想别的，是不是也一样呢？是不是一样？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我首先肯定他这一种的操练方法有心理作用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个心理作用跟我们习惯那种心理作用的概念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平常讲的心理作用，就打比方，我们说神信就有，不信就什么就没有。他说这个神是完全你想出来的，你不想他就没有。我们在这里我肯定有心理作用，是因为我们必须用心去想。但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说神是个灵，拜他的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所以心里去想并不等于说这就是不对的，是我们把这个两分化了。我们的前提是已经相信，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里面已经相信有一位神，而且我们有一个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我们怎么去体验、去体会、去经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说你用神的，你要来认识神，就必须用神给你的原则，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眼睛看不见就没有神，那就没什么话讲啊。圣经本来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啊，对不对？神的原则是你要用心灵，你用圣灵、心灵跟诚实，真正的不要骗自己骗别人的，这样来认识他，你才能够认识的。他的方法你要按照他的方法。你知道我们做科学，不同的科学都有不同的方法，对不对？你用错了方法，你怪谁呢？怪自己。理性很重要，但是神没有说你们用头脑理性来拜我，有没有这样子说？没有。理性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有理性的话我们更能够去思考，但是呢光理性是不够的。我们过分强调理性或者依赖理性，其实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平衡理性、意志跟情感。这些操练，这样操练的人，他的确是经历了那种超自然的神灵、圣灵能力或者神同在那种经验，要不然的话没有人会去做的，你信不信？就像我们信耶稣，如果我们都没有经历神，哪有那么笨，世界那么多人一直在信耶稣，没有的。只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做的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要把这个理论实践出来，把它经验化，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信耶稣很简单啊，我买一本圣经送给每个人，你就把圣经摆在家里看一看，那就够啦。够不够？不够。你要去经历它、体会它，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才是很重要的。当然后现代的人他注重经历跟感性，后现代的人特别是在80后90后啊，都是注重经历跟感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你要相信圣经的绝对权威，就耶稣说你们都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要用神的话来检验我们这种的经验、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觉是不是符合神的，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会走偏。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太自信，以为我们靠分析可以认识神，有时候我们是太忙碌，没有把时间给神。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事情在就是 左右着我们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但我们偏偏就没有时间留给神。所以刚才我读了穆安德烈，他住在基督里头，你要怎么给神时间，你也要怎么把时间留给神。没有时间，既然我们今天如果你没有时间来做礼拜，什么话你不用讲了，对不对？你一定要有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才能够体会住在基督里。从一点点操练，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我们基督徒有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是真神假拜，拜偶像的人是什么？假神真拜。你有没有看拜偶像拜的比我们专心多了？有没有？真的专心多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真神在那里，但是我们却无所谓，好像很随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种真神假拜就没有彰显出这种真神的荣耀来。问题不在乎神，而在乎你跟我。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敬畏这位神，去花时间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一个学习的经历，我很感谢神能够带我在美国有很多的思考经历，看见得着。我知道属灵的路上很长很长，我也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很属灵，我很多方法，没有，这都是我在学习里面，在操练当中。我知道属灵的事情对于人来讲很多还是奥秘，很多还是奥秘，很多也还是很模糊，但是我相信一点，神是丰富的。你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途径，但是最后你能够怎么去经历这位神，能够结果子荣耀神的名。我们不能忽略前人属灵的伟人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我真的鼓励你多看一些属灵的书，当然如果有牧师指导下看一些书，你不会花太多时间。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会凭空出来的，除了圣经之外，有很多的书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前人经历过、总结过、走过的路，我们做科学也是一样的。哪个人不是读别人的书，这样来总结出来新的东西呢？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透过这么多的，就像圣经说，这些信啊、见证人哈、信心的伟人，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经历神。这一篇说他我们结果是为了荣耀神，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没有别的方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了主，你没有觉得说我生活的目的是为荣耀神的话，我们的信仰有问题，我们的总方向就不对了。我们如果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容易什么解决？因为不是我有什么，我争什么位置，我争什么荣耀，不是，而是为神的荣耀。所以如果跟神的荣耀不一致的，我就怎么放弃，我就放下。很多时候我们争不是说为了荣耀神，我们都是争最终最根心里面最根深蒂固的原因是我们怎么争自己，争我的看法是最正确的，争我的能力是最好的，争我怎么怎么都是我在里面。那你说为耶稣的缘故，我放下这一切，我为了荣耀他，彼此相爱也是荣耀神的名，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作为枝子啊，作为枝子，葡萄树的枝子存在的意义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意义，有仁义，有仁爱，有公义，像神一样的这种义。那么这种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栽种我们的主人能够满足，就是我们的神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连在葡萄树上，枝子一刻离开葡萄树就会枯干，就会被丢在火里面，没有别的用途。那么要连于葡萄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连的，而是我们先要让我们花时间给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有从一点时间少到多，慢慢的操练，你每天都有耶稣跟你同在，想到耶稣，时时刻想到耶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连在基督里面的方法。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让耶稣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也相信这样是能够结出丰盛的生命，结出荣耀的果子。没有说我不是说只有这种方法，但是我相信这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操练住在基督里的。我的体会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丰盛，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够透彻，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某个神学的议题上面有很多理不清的东西，或者个别的议员没法解释。我们的生命不能真正丰盛，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实践神的道。医生按道理应该是健康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医生知道的东西，健康的产者比我们多得多，是不是每个医生都健康？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呼吸科的主任抽烟是最厉害的，呼吸内科、呼吸外科两个主任都是大烟囱。那个外科主任，我来之前已经就得了一场大病，非常重非常重，后来还是没有很好的恢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要怎么去行出来？我们都在追求一些健康的常识，基本的健康常识难道你跟我都不懂吗？懂不懂？饮食要怎么健康合理，心态要怎么平和，休息要怎么有规律，足够睡眠，适当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些东西要去学的吗？不需要。你有没有做到？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能健康吗？你知道跟行出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信了耶稣，耶稣是很丰富的，只是我们没有活出那个丰富，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他的话，遵循他的话去做。你知道多少做到，就像我昨天分享的，我刚刚站讲台的时候，老姊妹劝勉我说，讲你所信的，行你所讲的。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听了多少道理，你相信了，知道了，你就努力那一点点去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的嘛蒙福。一点点的积累，你才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你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就像操练与神同在这种耶稣专利里面，无论是一口气的祷文的操练，无论是每日一句话的操练，无论是借着灵修把神的话带着你一天，都是一种操练。你必须去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才知道它是美善。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般人。主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也有你的话语，这是很多的仆人在当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灭亡，罪不在你。主，我们灭亡乃是在我们自己不听你的话，不按照你的话去行。主，我们软弱不结果子，不是我们没有接受教导，乃是我们没有去行出你的教导。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愿意的心，听了你的话就去行。就像我们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都不会倒塌。主，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基，不是只是理论上头脑上，而在我们生命上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真的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啊，我们的见证，我们相信就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要这种生命。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人结出丰盛的果子，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